的说，啊，主耶稣的工作完成了，在我们身上已经好了，我们已经拿到一张去天国的这个 ticket 了，我们好开心，好高兴。工作完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很好的思想。马太福音22章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是一个比喻，耶稣用一个婚宴的比喻说，有一个天国的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呐，他这个准备了一个宴席，大的婚宴啊，这个婚宴上他邀请了很多的人，这些人呢都说要参加，可是当这个婚宴要开始的时候，这些被邀请的人很多人都不来了，以后找了种种的理由，种种的借口。这个时候呢，这个婚宴的这个主人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说，我从外面找了很多其他的人来，你们不来，不用你们来了，我就找了很多其他的人来参加这个婚宴。参加了婚宴的时候，可是在婚宴当中的时候，他又看到说很多人因为没有穿礼服把他赶出去了。这让我们很好的思想，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这个婚宴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婚宴指的是羔羊的婚宴，是神要在最末日的时候将要把他神的儿女召集在他的家中，跟神永远的在一起，这是一个永远的结合。但是在这个婚宴当中，原来邀请的人，我们今天都知道说啊，那些都是原来那些这个犹太人啊，我们把他们都比喻说是那些犹太人啊，因为他们神拣选了他们，但他们不肯来，找了种种的借口，他们不愿意来。但是这些后来被邀请的人是谁呢？啊，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些人被赶出去了呢？因为没有穿礼服。这个礼服是什么呢？前一段时间我觉得说主感动我啊，然后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在马太福音5到7章就是讲到天国，讲到天国的样式，而在天国的样式当中，就让我们看到那个婚宴的美好。哎，但是在天国之后，在这个5到7章之后，到8到9章的时候，主耶稣带着门徒下山了。下山做什么呢？一共行了10个神迹。那我这10个神迹当中，我就发现这10个神迹其实是对着我们生命当中10种的罪。因为这10种的罪，如果我们没有对付好的话，我们这个 ticket， 我们虽然拿到了这个请柬，但是可能我们会被赶出去，在外面哀哭切齿。去年我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分享了，就是主耶稣平静风和海这个神迹。哎，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有大有能力，他能够这个大自然都听他的。啊，这两天我们有大的风暴要来临了，啊，我们要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能够在那里来坐着为王。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同时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主耶稣就是为了平静，让我们看到他平静风和海吗？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更让我们看到说什么呢？我们当蒙恩信主得救之后，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船上，我们都有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但是他应该成为我们的舵手，应该被我们的指明方向，可是我们还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让他来睡觉。所以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心智，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叫醒耶稣，耶稣他不应该睡觉，他是我们船上的舵手。所以我们去年分享要叫醒耶稣，上个月的时候，前个月的，再前一个月好像啊，我们7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另外分享了一个神迹啊，讲到的是主耶稣医治那个麻风病人啊，这长大麻风的人，长大麻风人让我们看到什么呢？长大麻风就是看到我们这个麻风病是神经的末梢被坏死了，是不是？就让我们没有感觉了，让我们属灵的里面光景里面，我们对着罪没有感觉了。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对付罪的这样的一个灵，但是我们让他这个灵坏死掉了。所以我们讲到说什么，主耶稣要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在他们里面，我们要被洁净。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神迹，是主耶稣来医治彼得的岳母。那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学习什么呢？我们先看一段马太福音8章16到17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哎，这段故事哈，我们都很熟悉，因为他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时候都有记载 啊，在这三卷福音书我们叫福类福音，它记载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我红字标了几个故事，大概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动作有点不一样。马太福音的时候它是说用手一摸啊，但是马可福音的时候讲到的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啊，但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用的是斥责那病，热就退了啊。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角度，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圣经。好，我们低头先有一些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是你十字架上的宝血，真是让我们真是能够蒙恩得救。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主啊，这工作还没有停止，你要在我们身上要做那更大的工作，因为你要为我们预备那合你心意的礼服，因为那个礼服就是你自己。我们要披戴基督，我们才有一天，我们在羔羊的婚宴上，我们才能够配得，我们能够和你在一起。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话，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借着这段话也让我们的心，主啊，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服事。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分别在你的手中，我们让讲的和听的都同感一灵。主啊，都是说你的话，听你的话，让那些有耳可听的人就听到你。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我想我今天交通的大纲是分这个三个部分。第一，我们先看人的光景，是通过彼得岳母的病，我们来看看教会和我们今天服事的光景。第二呢，我们要看通过主耶稣的医治，我们来看看我们身上是主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我们身上的这些罪。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讲到我们人怎么样来回应耶稣啊，因为他讲到彼得的岳母就立刻起来服侍，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服侍，那我们如何来操练。好，我们今天先讲，我们现在先讲第一部分，讲到说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我们来看看这个害热病躺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来借着这个来看看我们今天人和教会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服侍的光景。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叫是西门彼得的岳母，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都知道西门啊，彼得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啊，我们称他是大弟子啊，他很有能力啊，他这个本来是一个打鱼的渔夫啊，但是这个时候当主一呼召他，遇到他的时候一呼召他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放下渔网来去跟从了耶稣。这是圣经里面我们记到的是一个人，他这个人是什么？他的特点，他是一个这个犹太人，犹太人都是什么？都是信神的人，所以彼得的岳母他们也是犹太人，他们都是认识神的人啊。我把这个认识啊放了个引号啊，因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他们是认识神的人啊，所以这个彼得的岳母啊，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哈，这个我这里有脑子里有这么一个 picture， 好像说。当这个西门彼得哈这个打鱼的时候遇见了这个耶稣，然后耶稣说来跟从我，他就发现说哇，这个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跑回家以后的话呢，他们都知道犹太人都在等待弥赛亚呀，所以彼得的岳母他也是犹太人呢，可能也不例外。然后他就突然看见彼得，就跟他讲说我看见弥赛亚了。这个彼得的岳母呢可能就也很激动了，哇，是吗？真的？在哪儿呢？是谁呀？啊，结果这个彼得就跟他说呀，说就是咱们隔壁那个村儿，这个拿撒勒的约瑟的儿子耶稣啊。这个彼得的岳母恐怕就大跌破眼镜了，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哎，所以然后这更生气的呢，就是这个彼得呢还跟他说，从今天开始啊，我不做渔夫了，我要跟着他，因为他是弥赛亚。你想这个彼得的岳母能不生气吗？所以我在想，可能气搞不好生病啊，搞不好是这么来的，这是我的想象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哈，这个生病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叫做 fever 啊，这是个发烧。发烧这个其实我们知道，他年小的孩子、年幼的孩子常常会有发烧的这种情况。但是这彼得的岳母其实也是年纪不小了，他也有会这种情况。所以其实这种生病、这种发烧的问题哈，不在乎年龄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 发烧的病症我查了查哈，在这个网上，其实我不是学医的啊，但是呢，我就是说，这个我想知道他这个讲这段圣经，我想知道这个发烧到底是怎么回事。哎，那个发烧呢，其实我们知道说，神造人的时候啊，在我们的那个大脑的后面有一个地方设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像一个 thermostat 叫做温度计，温度调节计。哎，那个调节计呢，给我们就开始设定了这个温度。这个温度呢，我们每个人温度，大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大概是36.8左右。哎，我们36.8，你高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有发烧，就有问题了。体温一升高就不正常了，因为我们在36.8的时候呢，这个是应该能够保持这个恒温。但是当你呢，如果你发热的时候，运动量大了，那你一发热，它就靠你的这个血液循环，把你的这个热量从你的毛细血管各方面把它发出去啊。但是如果你冷的时候呢，通过你身上的运动，你就可以让这个体温来回到这个值。所以我们那个水平应该是维持在这个水平的时候，这个温度的时候，我们才不会生病。但是这个生病发烧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这个问题啊，这个 thermostat 这个温度计啊出现问题了，它那个就老往上升，一直往上升。往上升的时候呢，这个你浑身的你原本的这个身体没有做好这个预备啊，所以你体温就开始要将往上升，应该开始不正常了，对不对？这个大脑的这个调节器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是在大脑后边，所以你头脑这儿先开始发热，整个发热以后呢，就要指挥让你这个身上热，可是你身上还没有达不到，所以就变成就是开始发冷啊，你就开始有这种冷的感觉。冷的感觉以后，你开始怎么办？自然的反应就开始抽搐。我们人知道说有时候就开始抽搐，你抽搐的时候是让你那个肌肉和你那个东西啊在抖动的时候啊产生热量，可是这个实际上是在消耗你的体力，所以人就开始累了，然后就躺下了啊。这是这么一个发烧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过程。那这段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到说，他先是耶稣进到哪儿呢？进到西门彼得的家里边啊。有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讲到这个家的时候啊，实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家，也讲到也预表着我们今天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家中的光景是什么样呢？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啊这个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是耶稣来的时候啊，没有叫零世纪，就是一世纪。哎、啊，所以在这个一世纪的时候，在这个公元主前430年的时候，神借着这个先知马拉基对着以色列人讲了最后这些话以后，神就不再跟以色列人讲话了。不再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有大概多少年？400多年。这400多年不跟以色列人讲话，那我们今天都觉得说，那是因为以色列人，我们指他们哈，你们背离了神，你们背叛了神，你们去拜别的偶像，你们去做其他的事情，你们总之是你们一大堆的错误啊！我们一大堆，我们都会指责以色列人。其实你知道以色列人很冤枉，你知道吗？这400年他们真的是没做事情吗？其实不然。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外面有很多有以色列人的地方，他们都有很多叫做 synagogue， 就是叫做会堂。还有很多的会堂，会堂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当他们被掳以后归回了以后，有很多的以色列人都打散到世界各地其他的地方，在罗马各地，还不叫世界各地，当时在罗马各地，在罗马各地的时候，但他们也有一个敬虔的心，但他们说我们回不去耶路撒冷，怎么办呢？我们就在各地，我们建立自己的这个会堂，我们来去敬拜神。所以建立了很多的会堂，会堂就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兴旺起来。不光是有了会堂，我们还看到有很多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着神的话非常的热心。你知道他们研究圣经比我们研究的要细得多啊！今天的以色列人也是，今天他们从小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town啊，在 New Jersey 的时候，那个town里边啊，就有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你看到他们那个小小的孩子的时候，他们是去自己的学校，从小的时候他们就背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他们熟读圣经，他们这个对圣经的理解也是非常的很多的，这很深刻的啊，都是研究那些字句研究的非常的深刻啊。但是他们有点过了，因为他们去把神的话解释的时候，他们添加了自己的东西，有一些东西他们删减，有些东西他们添加，哎，他们也对神的话有这样的热心。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圣经被传到外邦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大概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主前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有70个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长老，他们被 邀请到这个北非啊，那边有一个这个亚历山大港，在那个地方他们去尽情的把这些神的话翻译成希腊文，所以那个是神第一次神的话被翻译成外邦的语言的时候，也是在这段时间。后来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还有一批敬虔的人，敬虔的人他们敬虔到什么程度？他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别，所以他们要跑到什么？他要不要在这个跟这个世界罗马人同流合污？所以他们就跑到死海的山谷当中，他们每天去抄写圣经，每天去背诵圣经，每天去思想神的话。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拿羊皮写在，把那个神的话写在羊皮上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死海古卷，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敬虔，让我们今天来看到神的话能够完完整整的留到了今天。而且他们还兴起了有一个人叫做马加比，在公元这个在主前二世纪三世纪的时候，三世纪到二世纪之间啊，这个马加比他起来去这个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因为当时罗马人希腊人他们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个里面去杀猪啊，去做一些污秽圣殿的事情啊，这个时候，所以马加比他就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夺取了耶路撒冷，然后从此开始，在这些这个异教，就是其他的这些这个罗马人的这些传统风俗，就让他们不能够在耶路撒冷里面来污秽他们的城池，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今天，所以他们觉得说，你们说我们这样偏离神的道，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所以他们大发热心，他们以为他们是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呢？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新约圣经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看到他们在圣殿里面，在会堂里面，他们做买卖，有很多被鬼附的人，也有很多软弱病痛的人，都没有人管，在那里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以色列的家中好像有一些人非常的热心，但是神真正的家里面呢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我们教会的光景是什么样呢？从欧洲到美国，我们这个前两天我们在这个会堂的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龚文辉牧师也给我们讲过他去过的欧洲的教会。今天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的教会其实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这样的光景的衰败的情况。在欧洲，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会堂啊，这个主日的敬拜的时候，大大的教堂里面只有大概一二十个人，甚至只有五六个人在那里敬拜。另外他们还有很多的会堂今天已经变成了废墟，或者有好一些的变成了电影院。但是在美国怎么样呢？在美国好像我们也不是好到哪儿去。你知道，我们在新泽西的时候，我们原来那个教会的会堂啊，那个是1998年的时候我们买下来的。那个会堂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传统古老的一个大的这个教堂，石头的，大概是1868年的时候就建起来，建得非常的宏伟，而且是这个到1920几年的时候还有一次他们翻修扩建，变成一个很大的。在那个我们去买下来的时候，发现它的那个墙上还有一个画，这个画一个画轴啊，这个画轴是什么呢？是画到说当年他们有宣教士到差派到中国去，所以那个中国的那个长长的辫子，然后那个样子，那个戴那个帽子，那个服饰都在上面。他们到跟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送给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那些东西都很他们在神里面都是很热心，做的很那个很多的宣教各方面的服饰做的很多。可是这个教堂我们买下来的时候已经荒废了10年。我们那个那么大的一个教堂哈，我们当时大概就40万美金就买下来了，就说已经几乎就是已经快成废墟了，没有人使用将近10年了。所以教会的光景一落再落，这些只有高大的教堂让我们回想起来，我们看到说当年那些人他们都是那么多渴望的热心，但他们今天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教会，当然有一些 mega church， 在那些 mega church 里面我们看到人啊，很多各样的异端也在当中，各样的这些错误的教导也在里面。而今天很多其他的一些教会不冷不热，教会出现什么问题了？神的家中出现什么问题了呢？是神的家出了问题呢，还是里面的人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家中有个谁呢？有这个彼得的岳母生病了，得的是热病。热病呢，我们看到说他是要说体温升高是看到我们外面的温度很热，可是心里面不热，是外面的热。 外面的热量少，我们忙于做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服饰样子，做的很多很多啊，看起来好像这个很属灵啊，做了很多这个这些事情啊，让人感觉到都是好像是爱主的，很有这个样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忙碌之后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服侍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服侍是为了什么啊。所以很多人他们去啊，这个热心的做很多外面的这些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不在他们当中，主耶稣不在他们当中。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去，不管是去出去做宣教的，不管是出去做这些这个什么服事，在这个各种各样中心，哎，所以甚至说发大水的时候，洪水泛滥了，然后他们去关心这些人，这个送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工具过去，但是他们只是在外面做给别人看，他们并没有真正把耶稣送进去。有的时候我们是头脑热，因为我们头脑发胀，我们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们做得很对，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这样做，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显出我们对神的忠心，做了很多外面的事情，我们以为是在服侍神，我们以为这些事情我们做了这些好，这个所谓的好事的时候，是对那些人是关心，对我们做的事情是让人看到说我们有多么多么的好行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把目光盯在了耶稣以外的人和事。我们前两天我们都去了退休会，感谢主，我们在退休会里边我们有很多的得着，我们的讲员把他自己的经历，把他自己在这个宣教上面的负担，把他自己在神上话语上的领受传授给我们，让我们都有很多的得着。也有一些教会，他们 每个月每年也有自己的退休会，但是那些退休会里边的时候，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他是那个退休会来负责的。我说：“哎呀，你们这个过去的这个假期去哪儿了？”啊，我们有退休会。我说：“哦，你们有退休会啊，太好了。”我说：“你们怎么样？这个退休会都有得着吗？”“有啊，有啊，我们可开心了，可好玩了。”我说：“你们退休会都做什么了？”他说：“我们总共有两堂讲道。”啊，我说你们去三天只有两堂讲道，当然了，我们两堂就够了。然后因为我们还有弟兄姐妹要彼此要娱乐呀，我们要沟通啊。然后他们结果原来就是头一天的晚上跟第三天的早上，然后第二天一整天的时间，他们拿去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大人孩子好开心啊，开心到最后。后来我说：“那好啊，那你们既然这么开心，神的话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对，神的话，对，说什么来着？对，他说你的，我说你们这讲道讲什么了？主题是什么？哎，对了，说什么来着？他说我也不记得了。说哦，哎呦，那你们请哪个讲员，然后给你们这个讲道？不记得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哈看到这种外面的事情，我们把这些外面的事情啊看得很重，我们觉得这些外面的东西啊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好开心啊，可以在一起好像我们很娱乐，很好玩，很属灵。但是呢，发现什么？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没有作用。我们是头脑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以为在服侍神，其实我们在打寒战发冷，因为对主不热，我们对那个事情很热。所以呢，我们所关注的呢是外面的果效。什么样子呢？我们追求的是高大上，因为世界追求高大上，我们也追求，我们是不是要追求高高的教堂、大大的十字架，还有上等的音响和器材，让我们感觉到哇，真的很舒服啊。然后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你有感觉哦，好像圣灵在当中。但是是不是呢？有时候我们看重人的需要，我们讲人的话，什么人家爱听什么我们爱说什么，对不对？所以今天有的教会，对不对？因为人说啊，耶稣是讲爱的，我们讲爱就够了，所以我们其他不用说了。哎呀，一讲到同性恋，哎呦不行哦，那个东西得罪人哦，啊，那个今天是不能讲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圣在神的这个讲台上面哈，我们要注意圣经的一切关于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来咒诅同性恋的事情，我们都不能说。什么索多玛、俄摩拉，我们可不能说那些事情，要不然人都不来教会了。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当我们讨好人，没有看到神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发热，是这个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在服侍神，对这个事情热。 还有的时候我们是对这些别人看到别人来夸赞我们的事情我们发热啊，别人一说哇你这个弟兄好爱主啊，哎呀你做了多少的事情啊，哇这个弟兄你这个姊妹你好爱主啊，因为你把多少多少饭送给多少多少人啊，或怎么样，我们喜欢听这些。就像当年的法利赛人啊，耶稣说他们什么，站在街口祷告，要把那个经文的带子做宽，要把身上那个穗子袍子穗子要做长，哎，我们要做婚宴的礼宴的时候，我们做宴席的时候，我们要做上座，我们等等等等，我们要人家称我们为拉比，我们看重的是这些外面的东西，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些外面的东西，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骄傲，我们拦阻神。所以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说神家中人病了，都有病了，而病了以后让他们都躺下了。当我们看到说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这是马太福音。而到了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是说他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到路加福音说斥责那病，热就退了。是圣经记错了，矛盾了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啊，它这三卷福音书虽然记载了相同的事情，但是它从不同的角度，它从不同的方面来讲，来让我们认识耶稣。首先我们要看到说马太福音它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他就是我们的大君王，他是我们的王，在他有权柄，所以顺服耶稣基督权柄才能让我们退，让这个热退下去。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从王的这个角度，他是一个真正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让我们去认识他。所以他让这个王的手一摸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接触。当把这个王的生命，把神做王的这样的生命给那个病人的时候，让他里面的热退去，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顺服的是真正的王。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来摸到？很好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祷告。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圣灵的手就摸到我们的里面，就可以来提醒我们，他可以安慰我们，他可以带领我们。我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就是我曾经我们在这个新泽西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的服事，其中一项服事就是福音营的服事。在福音服事里面呢，因为我是在福音营里面负责这个注册啊，注册组啊，报道注册的，所以那个以前我们注册报道的时候，这个很繁琐呢，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以前都是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做完这些所有的工作。后来我们就这个神感动我，这也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其实我写软件的时间，我做电脑时间并不长，你们都知道，我以前在国内是做外贸的，在美国才学了点电脑啊，我们就这点点的知识，神又使用这个来。用我呢来把这个起了一个软件，哎，把我们几都好几天，一个星期一两个星期做的工作，让我们就可以带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啊，感谢主，我们在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开始用这个软件服侍的时候，大家都好开心啊！但是我们都很担心，因为这样的用软件的这种方式来服侍，万一这个东西一坏了，有问题了，我们就全都做不了了，全都瞎眼了，因为我们就没办法回去到以前的做法了。那我们就说，所以我们开始服事的时候，我们就很认真，每一次又热心的祷告，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要透彻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一旦出问题我们会牵扯很大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就热心的在祷告。但是第一年认真祷告，第二年认真祷告，到第三年的时候这里边有点疲沓了，你知道这个觉得说啊，其实祷不祷告我还用同样的东西，对不对？啊，前两年没出事，今年我也不会有什么事情的，是不是？所以想到以后，我们就啊，那天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去福音营哈，其实我没有迟到，只不过别人来早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一看，一屋子人，哇，那个来，赶快，咱们带着这个几个弟兄啊、弟兄姐妹，赶紧把东西就铺开，电脑铺开，梆梆连好了，赶快咱们开工啊！这个一开工起来以后，坏了，不 work 了，写的软件不 work 了。就是好像想说没关系，我写的软件我还不认得嘛，来找找原因，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因为写的太复杂了啊，我再也找不着，我找不着不知道从哪下手啊，怎么也想不出来这是哪儿的问题 哎呀，这个发愁的时候啊，一大屋子人围着我们，怎么办呢？后来那个旁边一个姊妹特别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其实人家这个德恩蒙就那个这个刚信主的姊妹啊，提醒我，咱们好像来了还没祷告呢。哎呦，我这个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服侍好几年，我信主都已经三四年四五年了，然后这边人一听，哇，哎呦，真的脸都红下来了。但是人家一说起来不祷告也不行了，其实我心里要小心呢，祷告，哎呦，咱们浪费时间，我还不如解决的这问题呢，是不是？所以但是呢，赶紧没办法祷告吧。结果后来，哎呀，当时一边祷告的时候，别人祷告，我在听他祷告的时候啊，我觉得圣灵借着他来摸到我的心，告诉我们说，我们人需要谦卑下来。今天不是靠着我们人能做什么事情，我们如果凭着我们的热心觉得我们今天这也能干那也能干，是不是啊？我们做不了，其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都在神的手里面。当我自己真的匍匐谦卑下来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好好的寻求好好的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神就借着这件事情来摸到我们。哎，等到这个我们祷告完了，那些一屋子人其实很多人是慕道友啊，因为我们是福音营啊，所以那些慕道友看着我们在这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只知道说我们好像东西不 work 了啊。等到后来完了之后，祷告完了啊，高高兴兴回到面前，哎，那个 bug 就在眼前啊，就是看到说、哦、我就知道那个原来我呢去年后来我多个手，然后请做了一个什么 test， 然后后来忘了把那东西消下去了，然后那个东西一直在那儿，我应该把它这个 comment 起来，没有做好，结果还就想起来就是这个事情，把它做好赶快弄下来以后，所有都 work 了，咣咣咣咣咣，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感谢主。在从此之后的时候，我就再也知道说哈，我们人不能靠着自己，我们需要神的灵在我们里边动工来摸到我们，让我们真的每一件事情时候，我们凡事都能够寻求他，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做法，那个那些都是热心，不是真正的爱主的信心。第二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让我们看到什么？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是一个好仆人的榜样。所以在一个仆人榜样里面什么呢？让我们学习仆人的样式。当我们要作为这个仆人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爱的心，我们要有这个爱的心，我们要牵拉扶持着别人，对不对？让我们别人也可以牵拉扶持着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有彼此的扶持。所以在扶持当中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爱心，如果我自己里面在爱心上不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去服侍神。所以一切东西都是外面的。我记得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他们这个曾经好几年前他们来了很多的小留学生，这些小留学生呢最早的以前都是从台湾来的，现在慢慢的小留学生从大陆来的也很多，在当年都是台湾来的，这个大部分都是台湾来的这些小留学生，他们来了以后啊，也因为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关心，他们就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他们到教会里面以后呢，让他们也相信了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们也很热情，非常的这个服侍的热心非常的高，所有事情他们都愿意参与，但是参与的时候因为他们年龄小，很多时候他们对主呢认识可能还是有限啊，但是所以他们做的很多事情呢的确有的时候不是很好，不是很合主的心意，但是这些老基督徒们呢，有时候我们就这些不是我们，当时他们我也是小基督徒，结果呢他们这个服侍，他们就看到说，哎呀，这个服侍当中的时候有好多的问题，但是呢要跟他们提出来感觉很伤害他们，好像觉得他们觉得说啊，我这么热心，你怎么你们还要说我们来这个什么？但是呢，你要是说不说他们呢，确实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影响，啊。结果在这当中有一个弟兄，一对弟兄姐妹，他们这是在主里面非常有热心啊，也有爱心啊。他们怎么呢？他们把这些孩子啊，就是让他们领到他自己家中，跟他们一起生活。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姊妹给他们做饭。弟兄给他们开查经班，然后带着他们一起服侍，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慢慢慢慢来 build up 这些孩子们，让这些孩子们慢慢慢慢他们知道怎么样叫真正的服侍，怎么样叫做合神心意的服侍，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慢慢慢慢就成为教会来服侍的一个榜样，慢慢成为教会服侍的一个骨干。所以要让我们看到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着弟兄姐妹我们的热心，我们觉得说你们信主了起来我们服侍，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要牵拉着他们的手，带着他们一起进入真正的服侍，否则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热心，但是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冷却了，我们就躺下了，可能受伤害。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怎么样要 福，要拉他们，带着他们一起，这样可以让热，外面的热退去，里面的热起来。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路加福音是讲到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里面是在他里面没有黑暗，在他里面没有罪，所以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完全的人。而这个完全的人主耶稣，他的这个方法是什么？要斥责，是让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转变。从这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在主里面，他其实主没有斥责人，他不是斥责人，也不是斥责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他斥责的是那病。那病是指什么呢？是指的靠着肉体和血气的罪，就是我们里面的罪。你们记不记得保罗？保罗当他走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然后大光照着他，他就蒙恩得救了，神呼召他，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他说他将来要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保罗出了眼睛那个鳞片掉下来，眼睛重新被打开以后，他去哪儿了？他去大马色城里去了，对不对？他去大马色城里去跟犹太人辩论，因为他觉得我是什么？我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的法利，比法利赛人还法利赛人，我的负担是犹太人，所以在那里他要去跟那些人去辩论，去讲论，他去宣扬耶稣基督，对不对？他做得不错，那我们今天看来，这是好多好的一个服事啊，多美的一个服事啊！但是神借着他的手，借着周围的环境，阻止他。所以怎么样？他要迫害他的时候，他就从城外掉个筐掉下去，然后他跑了。跑到哪儿？他跑回到哪儿？他跑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以为他在耶路撒冷还有大有的事情可做，可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对他有很大的抵触。以为他是原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跑过来又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又借着这个手，然后只有巴拿巴接待他。他去哪儿了？他回到大树去了。大树多久呢？十年。到十年，神装备他，预备他，让他有真正的 vision 了以后，他才真正开始服事。十年之后，我们才有后来他安提阿教会的时候，这个巴拿巴到大树去找了扫罗，他们一起在外邦人去宣扬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服事不是靠着我们的热心，不是靠着我们的想法，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我的服事，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的啊，我有这样的负担。但是你要看到说，真正的负担是耶稣给的，不是你自己找的。所以当神借着环境来斥责的时候，让我们里边的那些靠着我们的肉体，靠着我们血气的罪要被除去。所以我们再来看，他就立刻起来服侍，因为这个立刻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说的，而且在马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他服侍的是耶稣，可是马可和路加讲到人的时候，他是说服侍他们，包括耶稣，也包括其他神家里面的人。所以人的回应是怎么样呢？大家看到立刻起来，他灵里面开始有火热了，开始有眺望了，是真正的火热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说灵里的看见能够带出一个真实的火，真实的侍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外面人能够看见的，不是我们外面我们人所能够觉得说能够表现的那么好，让人家有这样感觉的。我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哈，这个弟兄真的是平时默默无闻，你根本看不到他好像做了多大的一个事工啊。但是到了几年以后，我们才看到，哇，这个弟兄原来他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事，而这些默默无闻的事后来影响了很多弟兄。因为什么呢？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帮着教会我们所有的垃圾，他去倾倒。在 New Jersey 我们的垃圾倾倒不是像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大垃圾桶，帮头天晚上拉出去，第二天你的垃圾车一收光当很好的，然后很重的很好的垃圾桶。我们那边的那个垃圾呢是什么？就是一袋一袋的搁在袋子里面，然后堆在路边，第二天有人把它扔上去，所以他不能够头天晚上放上去。所以他去的是，因为我们也是周间的时候，他头天晚上放过去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软控或者其他东西会撕拉那个塑料袋，那 那些味道会把它弄得满地都是，很 messy。 所以他每天要早晨起来去，你知道永州学校到冬天的时候早晨起来呢，你要赶在8点钟以前，因为有的时候来得很早，所以天还没黑他要出发，然后他去送垃圾。以前他住在教会旁边，后来呢他就搬去离教会蛮远的地方。我们从来也就忽略这件事情，我们只知道说有的教会这个垃圾每周都是干干净净，没有人去这个垃圾，没有人去想过。但是这个弟兄他就每天早上天还不亮的时候，已经还黑的时候，他跑去然后把这个车推出去，把垃圾一个一个堆在路边，然后弄好了自己去上班了。所以几年的服侍我们并没有看到，并不是一个轰轰烈烈大大的一个服侍，但是这个弟兄他心里的火热，当我们发现哇，弟兄在主里的这样的爱心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大大的感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灵里面的火热是可以感动可以烧别人的，外面的火热可以让火好像很快的起来，但是很快的下去，因为人慢慢的就有懒惰，各样的软弱就会出来。所以灵里的火热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长久，更加的火热。另外在爱主里面，哎，我们要有爱心。今天我们做事情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凭着要什么，要爱主的信心，在爱主的不是对外面的爱，而是要进到里面，让我们里面有那种真正的爱要活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服事里面我们都是在爱人，其实很简单的服事，在家中你有爱你的配偶吗？你有爱你的这个孩子？你有爱你周边的同事？你有爱周围的弟兄姐妹吗？我们要看到说，爱要从我们周边一点一滴来看起。我忘记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以前我的一个听到的一个故事，那是以前我们在一个 Father and Son 的一个 retreat 里边，然后有一个讲员，那天是一个美国人的讲员。这个美国人讲员他就讲到说，他是个牧师。他牧师，结果他在牧师的这个有一次他也说，他说我是牧师了，哎，我当然我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有爱。那有一次他就去吃饭到餐馆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因为他跟他妻子两个人去吃饭的时候呢，结果人就问他你要什么饮料，他说我要茶，我们两个都要茶，就是人端上两个杯子，这两个杯子啊，一个呢是完好的，另外一个有一点点缺口，他就下意识的哈就把那个完好的那个杯子啊拿到自己面前，就把那个有缺口的留给他太太了啊。所以他太太没注意到，拿着杯子就准备喝。当他那个杯子到口边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你连你的，你说你整天在教会讲道，你说你爱，你连你的妻子你都不爱，你让他去用这样的杯子啊，你自己不去承担。哦，他一下就醒过来了，说啊，赶紧阻止他的妻子，说这个杯子我拿过来，我要用。然后吃完饭以后，他就跟那个餐馆的老板讲，他说这个杯子有个缺口了，但是你们应该扔掉，但是呢，我可不可以把它买下来，我把它拿走，哎，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很有意义啊。那个餐馆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这个破杯子你拿去就拿去吧。就他就把这个杯子拿回去，搁在他办公桌前面，他每天就在看这个杯子。他每当他自己觉得说自己很不得了，我准备的讲道别人都喜欢的时候，他看看这个杯子，我有爱吗？我在讲道里面有爱吗？我有没有把我的爱彰显出来？我的服侍里面是带着爱的服侍呢，还是靠着我的经验，靠着我自己的血气在服侍呢？我们要有爱的服侍的时候，这个爱是从里面发出来，是自然的，是真正耶稣基督的爱。另外我们要看到说，立刻起来服侍，要放下自我，要放下面子。这个彼得的岳母，当他耶稣治了他以后，他没有说我等我休息会儿吧，我累成这样了，刚才躺在床上这么久了，我休息休息，也没有说等等看别着急，是不是？而且他也没有说别人有没有做，哎，长老有没有做，哎，那些执事们有没有做，他没有看观望别人，他也没有说，哎，我刚刚病好，来，彼得，这个还有他的妻子、女儿，你们一起去服侍吧，我歇一会儿。没有，对不对？他是怎么样？他是主动起来，不是被动听别人的说。所以，让我们在教会服侍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真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当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起来，放下自我，放下我们上面的面子。不是说我们曾经这样的软弱被人家 只说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为了保存面子，我们再去各种各样的方法狡辩，对我们没有益处。我们要放下面子，起来立刻服侍啊！服侍，讲到说服侍，服侍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服侍啊，服侍做好事没？现在这个洪水要发大水了，这些Texas 啊，这个 Florida 会发大水，我们那些看到很多要关心的人，我们去给他们捐钱，我们去给他们关心一下，这叫服侍啊，因为这是好的事情，哎，我们好像可以这个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热心。但是是不是都是这样呢？因为今天在做这样的事情不只是教会，很多各种各样的机构他们也在做，那他们是在服侍吗？那有人说祷告之后就是服侍了，只要你祷告了就是服侍了，有祷告的就是服侍吗？啊，有个弟兄他站在那个 grocery 那个店门口啊，就在那儿祷告，他说主耶稣啊，今天那个lottery 已经涨到7亿了啊，也让我中这个大奖啊，我中了大奖以后我把一半啊，不，90%我奉献给你。这个祷告你们觉得他是服侍吗？是不是？所以祷告了不见得是个服侍。有人说在教会里做的事情就是服侍，那可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教会很多的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光景上出现了问题，很多教会我们已经不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服侍也已经偏离了。也不是说在教会里我们所做的事都是服侍，那到底什么是服侍？所以我们做什么是区别于做事跟服侍呢？我们今天有点超时，我尽快把这几个问题给大家可能 point out 出来，可能没有时间仔细的来去讲了啊。首先我们看到服侍的对象，因为服侍的对象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都是事情本身，所以我们对着这个事情本身，我们是在做事的时候我们是看见事情。但是耶稣什么呢？耶稣是看到人的需要，因为说人子来是这个人子来就是讲他自己来是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为的是这些失丧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做了很多的神迹，治了很多的病人。那如果说耶稣是为了治病这件事情来的话，耶稣又可以 remote 来治病，又可以各种各样的病他都能够治，他为什么不站在这里说全世界人你们的病都好了吧？不管什么病当然他可以做到，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他不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来的。所以当那些人去找到耶稣说把拿着病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什么？耶稣躲到山上去祷告了，因为他不是一个做神医来的，因为他是要为着这些失丧的人，对着他们这些人里面的罪来的。那我们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今天服侍是里面要有主，因为我们要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耶稣做十字架这件事情，他是为了让拯救所有的灵魂啊，为着我们就是这些人他们能够归回到主的里面。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也是为着人的，但是里边不是为着主，不是为了归于神，我们所做的也不是服侍。所以主该我们刚讲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他大诫命里面叫爱人，叫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还有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服侍要有爱主，我们要爱人。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看两段圣经，一个说约翰福音12章26节说若有人服侍我，他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这里讲到说要做事，我们做的这个服侍要跟主连在一起，而且什么呢？要因为服侍我要服侍主，而且我父必尊重他，是因为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刚才讲过说我曾经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做福音营的服侍。你要知道说福音营我们的这个服侍啊，当初为什么要写这个软件？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场地，这个场地不是很大，但这个场地里面的话比我们这个当然这个退休会场大一点，400多个人。但这400多人场地里面呢，有这个 hotel 这种房间呢很少，大部分都是上下铺，而且它的那个是就是说8个人、10个人、12个人甚至16个人一个房间的那种大的那种房间。所以这样的房间你要去开福音布道会，你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大家来美国时间长了，都想的是一种舒服的环境。所以我们既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们要让他们来，因为夫妻是要分开的，年轻的夫妻只有老年夫妻才有资格可能合在一起。有时候因为房间太紧的时候，老人就是年龄都要一直在往上排，我们到70岁以上才可以有老人家受照顾。 那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要说我们的服侍就要很小心，所以我们要安排这些房间的时候，就尽量的需要说把这些大家的困难各方面的人都要能够 fulfill， 让他们都有一种啊，能够稍微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在 care 他们，我们在爱他们，我们不光是关心他们的人，我们也关心他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性别，考虑到他们的年龄，考虑到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基督徒，考虑到这个房间基督徒的比例，考虑到他是不是有病，考虑到他是不是哪同一个教会的，哎呀，等等等等，我们要考虑很多很多的条件，他们是不是有这个什么特别的要求，这些条件都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脑子都大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要求。那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后怎么办？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软件，我们准备拿个大纸，然后早早的写的挂在墙上，画出这个房间都有什么什么房间，然后每个人我们就拿几个小条，因为每个人的都是一个小条啊，写在上面。然后这个曹阳就知道了哈，假期都知道，以前都干过这事儿。拿那个小条呢，上面就是说等着，这个说这个有的人可能几个人，大教会是几个人负责一个教会，小教会一个人负责几个教会，因为拿着这些人数你要看呢，今天要说的这个人这个事情，这个房间要分的时候，其他人有没有跟他冲突呢？有没有什么我们要一直在调整？所以我们分一个房间。这个九月一号如果开布道会的话，我们八月十五号要留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去做这个调整。但是你知道福音营的跟我们今天的退休会是不一样的，因为慕道的朋友他不是说早早我就预备我要来的，那慕道的朋友很多时候是说临时抓，因为就说啊，我也看看吧，啊想想吧，我看看我有没有安排吧，哎，然后这些都是完了以后，最后说，所以人家最后来的时候都是 last minute。所以到我们这好不容易分好了弄完了都觉得 perfect 了，然后就说对不起我有事情不来了，那个说哎你怎么去了，你去哪儿去啊？哦，我们去，你就不敢说去福音营，我们去海边，我们去海边啊，去海边干嘛去啊？哎，我们一个会特别好特别好，我告诉你，你去了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有人被骗来的你看，就这么就去了，去了以后结果问题是说我们分房间的人我们就乱了，因为突然要有人加进来，突然要有人离开，所以我们整个我们这个调动的时候，不是说来一个人进人，有时候我们教会的人他说同工我们知道你很辛苦哈，所以我不给你找麻烦，我们是男的换男的女的换女的，我说你这也麻烦，因为你这个年龄大小不一样啊，今天我给你分了个老人家，你说那老人家不来了，他是下铺，我给一个年轻的二十多岁的人搁下铺，上面是四五十岁的人，你说他怎么想，对不对？我也这个还有很多问题我要导啊，你这个教会的其他教会的人也有其他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这样讲，所以我们每动一个的时候，可能一个床位我们要动到五六个房间，然后整个要大挪移，哎，然后这个就全都乱了，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最不爱看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一到人听到人家讲了，我第一次福音我记得特清楚哈，我这福音的话这都乱已经一团糟的时候，人找到了，哎弟兄啊弟兄啊，哎我这儿对不起加一个人，哎他特别需要福音，你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加进去，我俩字儿，没门儿。哇，觉得这个弟兄呢，窝着脸呢，哇，这个这是受不了啊！这个哈，旁边一个老弟兄听见了，跟我说：“这个主啊，我知道你很辛苦啊，这个主会纪念你的。”其实真的对我们来讲哈，对我们这个服侍人，有时候在这种光景的时候哈，真的是到这种难处的时候，这是一句话对我们有很多的安慰哈。主会纪念你的，因为今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服侍啊，不是看着自己，我们是看着主，所以。每当我们这个每一年我们去福音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最大的激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最后讲员那天晚上，他要呼召，呼啦呼啦，好多的这个新的这些慕道友啊，他们走到前面，他们决志相信。我一看，哦，这个我认识，他就是刚才最后一个加进来的那个人啊。哦，这个我认识，他是昨天晚上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三点钟给我打电话说要加进来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慢慢慢慢慢，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主在这里给我们安慰，因为我们所做的服事，我们今天全然为主的时候，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再看一段圣经，讲到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服事的时候，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是为什么？我们要成全圣徒，要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不光是兼顾被服事的信心，也是兼顾你服事人的信心。而且为我们服事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进入身体，你要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如果不在一个身体当中的时候，你们说，如果说一个服事的话，今天的教会服事是一个人好做事，还是好多人好做事？我们都说人多好办事嘛，对，这是我们社会的想法，对吧？人多好办事嘛。但是我跟你讲，服事说跟社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社会上，你因为你有权利有地位，你是老板，你发句话，光光大家都得给你做。在教会服事啊，你是仆人，你反过来的，对不对？你人一多了以后，这个意见也多， 所以感觉好像我，哎呀，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做不下去，怎么这么多意见，我到底该听谁的，我到底该怎么样去想，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你要如果倒过来你去思想的时候，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事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一起祷告，是一个人祷告他得的福分大呢，经历主得的福分大，还是我们十个人一起，我们坐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经历主得的福分更大呢？当然是人多，对不对？十个人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进入到身体当中，我们在主里边，我们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让所有的人，所有的我们的神的儿女都在一个身体当中。我们服事的条件是什么呢？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讲到的说，我们这里有什么，我们不继续再讲，就是一个十篇道，我们没办法再去仔细的讲，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是全然的，我们人是要是活的啊，不是在那儿被动的，我们要主动，因为我们是活的，我们要去奉献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出。我们服事的要求是什么呢？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叫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对不对？这也是一篇道了，这个要讲到三要素，讲到殷勤火热常常，其实想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坐在这儿，我们说可以不冷不热的光景，要让我们什么呢？我们不是说今天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服事上面，我们听见了这个好的信息了以后，我们今天高兴了，回家以后然后火又灭了，然后呢到星期三的时候要去祷告会了，哦，火再点燃一下，然后呢回去以后火又灭下去了，星期五啊，我们要来团契了，然后查查经又火一下，所以这叫什么？打摆子嘛，不冷不热嘛，是不是打摆子，忽高忽低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应该是要什么，我们是要长长的，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对不对？所以服事的效果是什么，果效是什么呢？是为了改变自己。你们记得出埃及记八章一节的时候，那神叫摩西呼召这个跟以色列的这个埃及的王讲什么，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去侍奉我。所以侍奉我的时候是什么？埃及的王跟他说，你可以让你的百姓在我们这儿侍奉啊。他说不对，因为我们的神跟我们讲说要容我的百姓去，要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改变自己，不是像坐在我们以前的方法，我们以前的经验，我们以前的知识，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今天我们靠什么？耶和华的名，你看，所以呢要全然向主，要像基督的仆人一样，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真是说，真是要从心里边火热起来，有基督仆人的样式。基督的仆人就是像基督一样，他怎么样服侍神，我们要怎么样服侍主，服侍我们周边的人，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再仔细思想，我想我们今天最后到最后我们讲到说，我们如何来侍奉和操练。在我们操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祷告被主的灵摸到的功课，因为我们只有让主来摸到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常常要祷告。我们今天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要常常愿意来祷告。我们常在家里边，我们在各处，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在学习的地方，我们都要祷告。我们也愿意参加教会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我们都知道星期三有，我们不一定每天每一次都能来的话，我们至少我们鼓励自己一个月来一次。我告诉你们，其实我也很软弱，我祷告会有的时候也不是甘心情愿来的，就我们来的时候，但是什么，我希望弟兄姐妹帮我一个忙，哎，你们如果你们想来的时候，麻烦您打给我一个电话，您说，哎呀，王鑫弟兄啊，哎，我今天想去祷告会，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我就为了接你我肯定会去。哎，感谢主，我就知道说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侍奉，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一个人在侍奉，我们要一起侍奉，我们要一起让神的灵来摸到我们。我们还要学习操练我们在爱中有扶持的功课。在爱中怎么样扶持人？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周边有很多人的需要，不用从其他地方，今天我们都有周报，弟兄姐妹都拿了周报，是不是？我们周报经常我们拿来看什么？今天谁讲道？王鑫啊，又 boring 要睡觉啊，谁？薛东长老、黄长老，哦，这道好，他们讲的有深刻，哎，有帮助，我听他们的。我们先看讲道，下礼拜是谁？哦，又看看，我们就关心这个。我们还关心什么？钱多少？哎呦，上个月上个星期奉献了3000多块，哦，上个礼拜我奉献了300，哦，我十分之一，哎，好多人还不如我呢。我们看这个，好，再一个看什么？下个礼拜有什么服事？哦 ，OK， 没我没关系了，有我。哦，我们把这个周报当 reminder， 是不是？今天我们要一个另外的想法，我们真的跟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知道说今天。 神把这个周报放在我们中间，要向我们说话。我们要看看周报上面有谁需要一起祷告，有谁需要帮助。我们今天回去以后打个电话给他，主的灵感动你的时候帮他祷告。我们一起来托住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在周报里面有哪项事工，主有没有感动我在这项事工里面我一起参与。我们跟这个负责的弟兄我们讲一讲，我们看看神怎么带，我们一起让这样事工和我们一起有份，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份爱中来扶持，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事工，是爱里面的操练。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对付自己的血气，因为我们在爱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里边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我们的问题，很多不讨主喜的罪。当神的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先起来想到说我们怎么样去 deny，我们是先想到说在主的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对付自己，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服侍的每一项工作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在主的里面。如果不是，如果出于我们的骄傲，如果是出于任何不逃出邪的东西，我们要让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要让主借着祷告来斥责我们，我们要听主的话。好，我最后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我想我这个是我自己带这篇道我的总结，就是说我们要真实的侍奉是靠着爱心，爱主的心，而不是热心我们外面的心，外面的这种火热，是因为爱主，因爱主而奉献，主才会使我们使用我们，因为爱主而顺服，这个侍奉才会有方向，因爱主而谦卑，十字架才会有作用，因爱主而舍己，主的工作才能在我们身上完成。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真是让你的话，主啊，再次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把我们所交通的啊，无论是那些啊，你的合你心意的，或是那些不合你旨意的，主啊，我们都交到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自己来洁净，求主你自己啊，真是能够炼净我们，把我们那些不属你的东西把我们炼掉，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啊，能够全然的能够像你，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在服事上面我们有哪些不合你的地方，主啊，有哪些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热心的，主啊，我们需要主你自己亲自在你的光中，主啊，你来斥责一切的那些不属你的东西，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爱活出来，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能够亲自让你的圣灵摸到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前面的路，把我们前面的服事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的灵，主啊，真是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